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无愧的工人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因此讲道在传道人的侍奉当中至关重要。讲道是分享圣经教导的主要方式，帮助会众了解而且应用神的话语。通过讲道，信徒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信仰，加强对神的信心。讲道能够激励会众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影响会众的价值观和行为。讲道也能够促进教会内的团结和归属感，帮助信徒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支持。讲道不仅是一个教育，更是一种灵性的关怀，提供信徒安慰和指引。因此，讲道对传道人和教会而言是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今天的使命门徒会接续上周的主题讲道牧养，我们来听听美国谷区国语浸信会陈道德牧师分享他的讲道经验以及他的体会。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讲道是教会崇拜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在基督徒的聚集当中，我们不只是来表达对上帝的爱和敬拜，也是领受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中国温州，现在在美国牧会的陈道德牧师。道德牧师自19岁开始就在农村教会参与讲道的服事，后来在新神接受装备，毕业后回到温州，又再到美国正道神学院进修讲道学。道德牧师真诚的分享他在学习讲道、预备讲道的过程当中，他如何去操练不只是讲道，也关注到底谁在听到，受众是谁，以及如何在讲道当中能够有好的应用。对于一个传道者来讲，我们该怎么培养这种文化商数呢？ Cultural intelligence。
你知道 有一些东西是这样，就是首先要意识非常重要嘛。我们意识到这个，因为很多我知道的是很多传道人没有意识到，他就觉得没有问题，我这样讲就很好，他们听不懂是他们的问题啊。
是，
一个是意识，那另外一个就是尝试的话呢，你要尝试进入一些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当中啊。如果你有，当然我的不一定是年轻人，就是你的讲道对象的一个生活当中。
嗯嗯，
我以前看过，我不知道现记得是准不准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卡尔巴特嘛还是谁啊，就是以前在农村里面去牧养的时候，礼拜一天讲完了道，礼拜一的时候呢，知道下一周要讲什么道，完了。我不知道是谁啊，就是我叙述过程里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说拿着经文去探访，完了呢周六呢回来，有的时候周五回来预备讲章，完了礼拜天呈现的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我那句话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好美啊，就是拿着经文去探访。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牧者的一个态度，这也是一个对讲道的一种尊重。对，知道你所呈现的经文是你的会友所需要
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些时候确实是时候，我们是说实话，我们是不懂，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高中生，我们以前啊，董家华，我们以前合作过一些那个机电300这些高中生。
对，
其实机电300高中生，我会引用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些事情、一些故事，我很多都是临时抱佛脚。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家里有几位高中生嘛，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玩的游戏是什么，你们最喜欢的游戏直播主播是什么啊，或者你们看的一些什么一些材料啊，是或者说那个视频是什么，我会在上面讲。其实讲每次讲完的其实效果都很好，董牧师你也应该知道效果会很好。
对。
但是这些年轻人他知道你在装的。他知道你不熟悉的。他知道你只是在讲台上为了让我们能够更专心，他知道的。甚至有小孩会笑我的。
嗯。
知道吗？但是他们为着这样我们这样的尝试很感动的。
是是。
对，他会觉得对你的讲道。我知道你是这些都是尼泊尔学的，你的名词都是跟我学的
对，
但是你在尝试把圣经进入我们的心当中。对，我所以我就说我们不要怕，就是尝试，就像这种跨文化一样，就像我们这些刚才外国人讲中文他们不说汉文说，哎，我们觉得好奇怪，但是 it's okay，
嗯，
我们去做去尝试，他们会理解，而且他们会为着你的这种尝试而感动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就说无论对我们对长辈啊，你要在长辈面前讲一些长辈的故事啊，或者在年轻人讲道理讲年轻人的故事，其实可能对方他都知道你是在只是为了某一篇的讲章让尝试着与他有个沟通，但是他会这个方面不仅仅是你的沟通达成了某个效果，他也会这个为了这你的尝试而感动。
哦，这是很好的提醒的，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会一种很拘谨，就是说我不要东施效颦，对吧？就是好像这个学，但是学的四不像，可是却忘记了是说，其实真正重点也许不一定是我们学的有多像，而是我们愿意去学习，愿意的这个姿态跟努力，其实本身它也是一个沟通，一个善意沟通的开启。
对，这也是一个学生他有我们有分享过的时候这么一个态度。
是你这样讲我完全明白，是因为以前像在北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嘛，我在自己的教会讲到有时候也是牧养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三不五时会讲一下海贼王，坦白来讲我只看过一集而已，我从来没有真的看完这个故事，可是就是听他们聊天听他们讲，然后有的时候就讲啊、哦、就好像在海贼王里面怎么样，他就是我虽然没有学生直接跑来戳破我说嘉华牧师这个我知道你大家不了解齁，这你讲的其实很片面很肤浅齁，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会有反应我刚刚被你这样一点我还觉得说不完全是有共鸣，而可能是一种对这种姿态的一种回应跟 appreciation， 这种善意的回应，那这个本身其实就开启了一个沟通的过程。那道德，其实我们在聊这集要谈什么时候，你还特别提到一个题目，你想谈谈就是信息的时代应用性。我想今天在谈这个讲道的时候，可能我们都很强调说，一篇信息不能够只是有道理，一定需要有应用。但我不知道你好的在讲道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挣扎？我会有这样的挣扎，就是在过去十几年服事的过程当中。有听过一些人给我的回馈是，嘉华牧师，你讲到的时候，前面都那些内容都讲得很好，但你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东西？好，那我也试着follow 这个建议，可是后来发现，两篇三篇，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我发现我想到的应用好像怎么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就不外乎要爱邻舍啊，不外乎，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刻意的要讲怎么应用的时候。会有一种比较枯竭的感觉。可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完全明白，其实一篇信息如果最后没有 call for action， 如果没有一种行动上的呼吁的改变，好像它就只是一个纯知性上的一个知性的运动而已。这个当中到底该怎么做呢？当然我现在摸索到有些我的感想，但我很想听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挣扎，以及你是怎么面对这样的挣扎或者困境的。
这个应用啊呀，确实是我会觉得，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应用的经文，包括圣经就是与教训读者神规正教导人学义的一个应用过程啊，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能够所理解的，问题就在于呢，我们的应用确实应用，我觉得很难，就像你刚刚说的，有些时候太过具体，礼拜天讲到的时候，哎，你这个超市里面的推车你要推回去，我也听过类似这样的应用啊，就是比较很道德的教育的啊。那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太过笼统啊，这是我以前对不起啊，我这样说，以前我们在温州的时候， 常常说的，哎，我们的应用就是你不够爱主，解决方法是你要爱主；你不够热心，解决方法是你要热心啊，就是很笼统的、很抽象的，
是
啊，但是不够具体的。所以这些呢，其实也对我的一个理解来说，也都可以，但是是你的对象是什么，是谁，或者是在怎样的处境之下。有些时候我用的一个词叫没有应用的应用。你知道现在年轻人有些时候喜欢暗示，喜欢意会的。那这个时候就不需要这个有应用，你说叫什么，你要做什么的一个应用，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这个特别是那种叙述式的时代里面，大家听完故事之后你再讲一二三你要做什么，所以这些可能对一些年轻人说，你的规范，你的命题，对于他们来说是简单粗暴的。哎，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是什么呀，就是不需要有应用啊。所以特别是叙述讲道法的话，你讲完了故事之后，其实你就让他自己去 get 你的应用的点。对，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了。对，但是我会这样说，尽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一个应用的模式。
是，
这个模式有些时候是没有应用的，那有些时候呢，可能你是很积极的。我过去学习到的是，你可以用第二人称的，这个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的啊，那种的第二人称显示了你是非常。宣告嘛，以前说讲到是一个宣告，所以你应该是一个很宣告式的，对大家进行一个意志上的这种挑战。我觉得这个也是对的，在某一些人当中有需要的。但是呢，也可以是一种第一人称的一种自行式的引导和建议。其实这种自行式第一人称的方式不见得没有力量。所以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我认为保罗最具霸权的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这句话却是一个主观的方式来呈现的，但是他的力量却是十足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尽量发挥我们的创意和想象力了。我倒不觉得我对不起你刚刚说自己应用很困难啊。其实我的观察啊，我虽然没有做过很多的调查，我的观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没有应用，而是我们从来没有像对待事情一样的认真对待我们的应用，
没有花足够的一样的力气来想这一块。
对，因为我们事情这是很正确的事情，
是
很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个应用可能是进入像那个斯多德说的是另一个桥梁的另外一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能没有安全感，
是
啊，我们会甚至有讲多了有罪恶，我小时候受训练的讲多了故事就会有罪恶感，是没有有愧疚感啊，总觉得自己事情不够
啊，
所以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是我会觉得是说我们没有好好认真去对待。
你刚才在讲的时候，因为你提了两个，第一个是应用，好像传统是用第二人称，你应该，可是你提到说其实第一人称也是有它的力量的。第二个的建议你提到说要善用创意跟想象力，那我把这两个拉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说好像你在指出一个东西是，有一种应用是我告诉你怎么做，但另外一种应用是它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故事。那当你生命故事改变了之后，很自然的在面对眼前的处境，你会完全朝不一样的方向，有不一样的选择来进行。那这个就需要有创意跟想象力。那包括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我的一个好朋友万里豪牧师，我有次在跟他聊讲道，我说：“哎 ，Peter， 你知道吗？我还蛮喜欢听你讲道的，你是 one of the 这个一个 speaker， 就是说我无聊的时候、跑步的时候，我会听你讲道的。”那我就很好奇说，那对你来讲，如果你今天要教一个人讲道，你有什么，你会有什么样的给他的建议？他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他会尽量去想传达给听众的信息不是你应该怎么样，而是让听众感觉到我也是这样。
对，
那其实用我的话来讲，就是其实你是邀请听众跟你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面，然后发现原来扫罗的挣扎我也是，原来我跟扫罗一样的挣扎，大卫的处境原来我也是这样子， 那当我们进入到那个圣经的叙事当中，或者是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面的时候，而上帝的故事取代了我们原本自己以为自己所在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很多的做法就很自然就会不一样。那其实这是一种很 powerful 的应用啊，就是融合，
对对对，
融合你刚才讲的这两点。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是我用的就是说，就是类似就是说的没有应用的应用，因为我们应用在我们的一般的理念里面，好像是说，就是你应该怎么样的，你应该怎么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就像您刚刚说的，其实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故事和上帝的故事予以链接，完了带领大家一起进入这两个故事中间。
嗯
啊，所以我觉得一个这样的一个旅程了。
是是是，讲到旅程齁，那其实我们这一次重新连接，其实有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你跟你的一些朋友啊，新神的一些毕业的校友，你们在网络上很自发性的开始了一个叫应该是讲道交流会吧，对，
嗯，
就是请不同的人来分享预备讲道的一些心得。那当你们找我的时候，其实我坦白讲，我那时候还真的没有想过要怎么讲这样的主题。可是当我参加的时候呢，我很惊讶有那么多的牧者参加，也就是说应该大家都很需要有人来讨论这些事情，只是好像通常很少有这样的平台。那我不知道这个新神校友的这个讲道交流会，可能参加的人也不限于新神的毕业生啦，可能就是大家的朋友啊。对
对，其实也开始也不是新生了，就是说我的同学他在康奈尔那边服侍牧会。
okay, 是
他在 Facebook 上呢有个群，他呢每一次分享都基本都是他自己分享，他的一个讲道的增长，
是
完了他家领导就他的太太，
他的老婆，
对他，对对对，他太太对他讲道的一些评论或者怎么样，他的一个增长。其实我们听，其实我们在那个基本都在我听的其实蛮感动的。我突然会想到一个词，很好的，我说讲到忏悔录，你要把它变成书啊，就是一个自己的一种的一个心理的矛盾挣扎和疑问啊。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引起共鸣，会引起共鸣。后来呢，他有机会，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对讲到有一些探讨讨论啊？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了。那第一次是我来分享，
是，
对不起。但是呢，我们也感谢主，就是新神的校友会，完了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一个学长，完了他就把他发到那个群里面，所以很多的人来，那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新神的一些同学校友了。
是，那在这些自发性的聚集当中，跟这些不同的交流当中，你觉得你个人有哪一些的学到的，就是学习到的、体会到的，对讲道者的一些 insights， 特别是今天，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是，大家并不是先从一套标准开始，而是先从我们的挣扎开始，然后才有了这样的聚集。所以这样的聚集本身其实不是在告诉我们讲道的 SOP， 也不是在告诉我们讲道一定要这样才是好的讲道，而是一种大家在很真实的交流分享我们的讲道当中预备讲章deliver 讲章的酸甜苦辣。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对于今天如果有一个讲道者想问一下，道德税你可不可以，我都错过了之前所有的聚集，但是如果有没有什么精华你可以分享的话，你会分享哪一些 insights？
就像你说的，我们的好像现在是第三届了，接下来马上又是第四次了。我很感动的就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位牧师，这位唐牧师，他是很真实的把自己的挣扎给写出来。
是。
那我们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类似的挣扎。当然这也显示了我会觉得作为上帝的仆人，我觉得传道人这方面的挣扎你是必须和需要的。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挣扎，我们的一个忏悔，甚至我们各种的负面情绪面对讲道，我就是这是我们作为传道人呼召里面所为主付出代价的一个某个方面，是必须和需要的。
是，
对，所以我也会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一些很多的一些甚至我一些学长一些很好的一些上次了，对我一些我甚至我们的老师也有参加，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显示了这是我们传道人的一个共性，一个共识，对于讲道的一个挣扎，真的是我们在讲道面前，在服侍上帝的话语面前，我们没有强者，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学习者，所以如果你说有什么精华的话， 那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们这次包括请董牧师或者请其他的，我们都是比较从一个沟通，特别是面对现在的叙述时代里面我们应该有的，我们可能大家也都学习过过去我们讲道法里面的标准程序或者几个什么基督为中心或者以 big idea 这些概念，其实大家都懂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运用这些概念更好的呈现在我们的会友面前。
嗯，
对，特别是如何把握现代我们的会友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处境，
对，
主要还是这个。所以这个是我就说我们一直在挣扎，在一挣扎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去学习。
这个很吊诡，就是说因为世代的文化一直在改变，所以我们大概很难说 OK 我现在懂了就是这样这样这样就不会错了。因为一旦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假设这个时代文化是已经固化了。所以也许就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好的路标，说其实面对年轻一代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注意这个。可是那种持续愿意敞开学习的心好像才是真正的关键。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预备讲章，传道人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有思考的，我们是有挣扎的，但是我们所挣扎的点可能跟我们应该原本要讲到对象的那个点上我们连接上，我们可能好像我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的挣扎跟他们的一些挣扎就是联系不上点。
OK，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我到了也不会说是做了 无效功了无用功，我不会这么是说不过确确实实是很多传道人他挣扎出来的讲章，就像一个传道人，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对着你们讲出来，花了这么多你们还不喜欢，
嗯，
你们还不爱听，
嗯，
就是一方面我们很尊重好像这位传道人他的一个挣扎所预备出来的一个讲章，但是呢年轻人的讲章或者说他讲到对象这种挣扎跟你所表现呈现出来的是不对一样的，不对称的，连不了一条线，
是
啊，所以我还会，对不起，我还会说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的挣扎应该是讲到对象与他一起挣扎，对，与讲到对象我们的听众一起挣扎，
是、其实道德你刚才讲了一点，就是很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讲，就是传道者的自我中心啊。我记得是 David Bosch 吧，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宣教神学家，本身是宣教士也是神学家，他讲说宣教士的其中一个陷阱就是很愿意为上帝舍己，但坚持要用自己的方式为上帝舍己。那他自己是宣教士啊，所以他这样讲的话，我想其他人没话说，像我们这样讲就怪怪的。可是我觉得其实何尝只是宣教士如此，牧者也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很愿意为上帝摆上，可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摆上。
对对对，总牧师，我们讲自诗人的个人的一些讲道的一种分享啊。其实有些时候预备讲章是很痛苦的，我相信很多传道人都经历过，我会常常预备讲章的时候一夜睡不着觉，不是因为讲到时间预备时间不够，而是情绪投入太多。
OK，
就是情绪投入，哇，你睡不着觉，激动得不得了，我相信你也有，甚至我说预备讲道的过程那段时间也会跟妻子吵架因为为什么会去吵架，因为你在灵受讲章的，我真的是有吵过架、因为我在灵受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灵受这个信息，我先要自己被感动啊，自己受教育啊， 对不对？
对，
那自己受教育了，那我的另外一半他也应该是一起受教育的完了就把我们所灵受的就跟他分享，那对他来说是莫名其妙的就把他给惹生气了
对，
这是真实的事情，
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在跟你录影，我今天之所以那么准时到，就是我正在经历这件事情我在预备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讲道，然后我知道我在五分钟就要跟你了，但是我觉得哇里面有一个体会我很想跟我太太分享，然后我跟我太太分享完了之后，我太太就皱眉头， 然后我就觉得，你不是应该感动的吗？你怎么会皱眉头呢？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这样讲很 confusing， 很让人困扰。然后我就真的是很不开心。我正在经历你刚才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坦白讲就是自我中心嘛。我觉得我领受了，然后我觉得这是全世界都应该跟我要一样的感动嘛。但是如果放在我太太一个听到者的角度，可能她觉得说，其实这个有那么重要吗？这个真的那么造就人吗？还是只是满足了你现在的挣扎而已？
这里面就会呈现了两种，就像你刚刚说的一种吊诡和吊诡。一方面我们讲到呢，你一篇讲到首先要感动自己，
对，
因为现在重点就是说你要呈现自己，因为讲到从某个方面来讲就是你呈现自己的故事嘛，对不对？
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你呈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那我们的故事跟他们的故事或者说他的一些处境上可能连接不起来。
嗯，
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种张力在中间。所以这种张力呢，我们如何去呈现啊？说实话，我过去真的是我会赞同以第二人称的方式，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
嗯，
但是因为我正是看到了这一层的张力啊，我更会愿意讲我们啊，从这的经历里面啊，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模式了。
是
因为我发现，就像你刚刚说，我所挣扎的不一定是他们的挣扎。
是
那我们的讲道从某个方面来讲更是要呈现，当然一方面也在呈现我们自己的故事，呈现上帝的故事，所以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啊，所以我会邀请他来观察这个故事啊，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要邀请他进入啊这个故事的里面啊，看到我们能不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够有些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成长。
谢谢道德今天的分享。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小羊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实，
相信这两周的主题讲到牧养，对你我来说有非常深的启发。欢迎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分享您的心得。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世上一切